所以法身，你要说法身就是你这个清净心体，是我们这个觉知心，就是我们的本法身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法二识，你有能所对立，所以你一定要破除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惑。如果简单的来讲，就是破除一切相对待，就是破除了我跟我所相对待，我所啊，也就是我法二执，这一除了法界一相，整个法界就是你的法身了。所以这个法身境界，这包括有情、无情、气世间，这一念三千，这三千就是法身境界。你这个觉知心有这么不思议啊，它就是法界啊，这一念心就是实法界啊，就是你这一念心而已啊。所以你只要把这相对待的我所去掉，你的证入诸法实相，你这个身子马上变成应化身了，因为你已经不是活在这个身子了，你是活在法身境界里面了，你是活在一个觉知性法身境界里面，这个变成应化身了。你真正正实教菩萨，那不得了啊！菩萨很慈悲呀、啊。如果实教菩萨来我们这世间呢、啊，啊，他这个身子根本不需要什么入涅盘、什么涂皮，他一念不见就不见，消失掉了。我们在本经底下都会讲得很清楚，色心二法是不二啊。我们底下就会讲，所以诸佛的应化身，他不见就是不见，现出来就现出来。很不可思议的啊！但是佛菩萨很慈悲，他都不坏世间法，一样像人间一样啊，视线入灭涂辟烧出舍利子。如果你正实教菩萨法身大士，这个就是应化身，他一念就可以把它不见，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这个底下都会讲到了，所以我也常常讲，其实。如果从佛教史上来讲，真正正的实教菩萨法身大士，我想啊，应该是寥寥无几呀、啊。啊，大家晓得那个大慧禅师啊，大慧慧师禅师啊，大慧禅师是一个成帝给他赐名。那慧师禅师啊，南岳慧师禅师，也就是智者大师的师父，慧师禅师，他有很多神机呀、啊，他有很多神通变化。他有一次跟着大家啊，在外面行脚，碰到大雨，整个路面泥泞不堪，每一个人都淋了落汤鸡，每一个人脚都是黏了烂泥巴。啊，狼狈不堪，他呢，身是干的，也没有带雨衣，也没有穿雨衣，也没有拿雨伞，脚是干净的。所以那个当时的啊，陈帝的啊几个皇帝对他非常的恭敬，都是迎请他，他有大神通，在他的传记里面，他的神通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所以他入面的时候啊，他讲经。他知道他住宿的因缘尽了，他讲法开示大圣佛法，到最后他问大家有没有人肯啊来修这个波罗三昧修苦行，他陪着他供养他一切的生活饮食医药卧具一切他供养，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，因为他要求很严，没有人敢答应，好，他就回到房间入涅槃，就这么走入涅槃。他的侍者一看，师父身上都凉了，鼻子也没有呼吸了，整个身上都凉了，都冰凉，哇，痛哭流涕，哭得很伤心。他马上眼睛一睁，吵什么吵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乱猜哦，我要到哪里去？不要乱猜哦，好，你出去，不要乱猜，让我安安静静。哎，他徒弟出去，他又走了。你看他有真的是生死时代有这么大的功夫，他。啊，生前人家就问他，啊，他还没有圆寂以前，人家就问他，师父啊，你这么大的神通啊，你所证的是什么境界？他说，我是，哈、啊，这个六根清净位，六根清净位就是什么？圆教实性， 实性里面的位阶，你看实性的位阶就这么不可意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。如果是原初住的菩萨，那简直是没办法去想，他破根本无明，可以分身法界示现成佛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佛经就是不思议的境界，我们不容易相信，但是只要我们用功，你慢慢对这些道理啊，哎呀，你都会很，只是自己没有办法证得而已，但是你会很相信，哎呀，原来法界是没有障碍，是这么不可思议的法界啊。所以佛一直跟我们讲，众生只为了贪得一粒米而损失了整粮仓，佛不断的这样跟我们说明，这一粒米就是五欲六尘，整粮仓就是什么，就是法界无障碍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法身七义啊，这真如的七义啊。所以除灭无明，见本法身，而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。到了这样好了，你所有的神通变化产生出来了，你这个身子变成应化身啊，你也可以分身到他方世界见诸如来啊，能够分身供养啊，也能够分身来帮助众生，不可思议啊。这是自然啊，自然而有不思议的种种之用啊。所以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。所以既以真如等遍一切处，又也无有用相可得啊。那你看整个法界就是真如，整体的法界就真如。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，真如这么一念心动，把真如转成阿赖耶，阿赖耶才有了见分跟相分。见分就是我们有情众生八十五十一心所，相分就是我流露出四大，就是我们的内根身外气界，就是他。而且真如恒守自信，所以他现在虽然变成我们这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跟变现这些气世间的山河大地固体液体气体，但是呢他永不变异，唯是一心，他永远没有变化，恒守自信，清净无相，他永远是这样，他永远是这样。所以你只要证得法身，你就以真如一样啊，等遍一切处啊。所以啊，众生在想什么，佛清清楚楚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真如啊，真如是一就是一切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很清楚啊，所以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，我们起一个心动一念啊，入法界的，对不对？也入我们一切众生的心，也入十法界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缘觉天人一切众生心，通通他通通知道，因为一就是一切嘛。为什么真如是尽虚空遍法界嘛？但是佛证法身，他证了真如本体，这整个就是他自己一心。所以当然众生起心动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我们有障碍，我们有我法二法把它障住了。所以虽然众生的一样，一就是一切多入你的心，但是你看不到，等到你成就的时候你通通看到了。你成就法身的时候，哦，以前张三李四王五他想些什么呢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在你这一念心性里面。所以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既以真如等遍一切处啊，啊，所以你看一微尘可以现佛的应化身，因为佛的应化身报身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法身现的啊，法身现应身报身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如果你破了根本无明，你这个是应化身，你所证的你是活在真如境界里面、啊、是活在法身境界里面，你的真身你都找不到啊，那个法界就是你啊，法你就变成了法界藏身了，藏身了，不晓得藏在哪里啊，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体啊，这个身子变成应化身了。所以你以真如遍一切处啊，那真如它变成四大，它变成微尘，它变成有情众生啊，它变成一毛孔，变成一毛端。所以你看一毛端可以现十方诸佛，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通通是供这个法身，通通都以真如遍一切处。毛端上面有没有毛端？是不是真如？是不是毛端？是不是法身？那是，那当然十方佛可以在上面现啊，所以当然一毛端可以现十方之佛啊。毛孔空是不是真如变现的？ 是不是？那是啊，那十方三世之佛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即以真如等遍一切处哦，那毛孔当然可以现十方三世之佛啊。那微尘是不是真如？那所以十方之佛也可以在微尘里面转大法轮啊，一样啊。因为啊，你以为微尘它跟你心体一样啊，你的心体根本是空寂的、啊，它没有大小啊。但是你看，你想大，或你现在想个大虚空，它不会很胀；你现在把它想个真空，它不会觉得很宽，它永远都是恰恰好，对不对？永远都是恰恰好，刚刚好。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想大想小，啊，都是恰恰好。它都是心体啊。所以你看看呢、啊，我常常说。我们晚上做梦，你梦到了一粒微尘，那个微尘也是心体啊，能够做梦的那个你是心体，做梦梦境里面的你在梦境里面打妄想的你也是心体啊，同样是心体啊。所以你的心可以做梦，梦心可以梦出你，你又在里面打妄想，它都是心体。做梦出来那个心，那个变成树的，变成微尘，变成树的那个也是心体。所以你做梦的这个觉知性，它可以重重无尽，它可以变成梦中的你，梦中的你又可以想，那个树木也一样可以重重无尽啊。这花中有花，花中又现花，重重无尽的，因为通通都是心体啊，心体是太不可思议啊。如果你这个道理了解了，啊，因为报身应身都是不离法身啊，不离法身啊。啊，所以微尘可以现如来，因为不离法身；毛端可以现如来，毛孔可以现如来。啊，有情众生，正报的身心最微小的，依报世界最微小，都可以现十方三世一切如来。如果你这个道理了解了，你根本不用想，知道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法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看，即真如等遍一切处啊，啊，所以又也无有用相可得啊。那他也真如遍一切处，他也没有用相可得。为什么？完全是感应道交啊！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。你看，像镜子，镜子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但镜子有没有用相？而我在照，没有，他完全就是顺乎一心呐、啊。所以这是真正的无为法啊！无为法是什么？随顺我们真心的妙用啊！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，完全是随众生的根源。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法性如是啊！所以我常讲不思议的功德妙用啊！而不是像我们这样，嘿，我在这里左思维，我应该怎么去度众生？我应该怎么样？没有，不需要这样，一相应马上就能够现。应化身报身报身普度众生啊，所以啊，即真如等遍一切处啊，所以在这十法界啊，全都是佛的法身，那众生的一毛孔也可有佛的法身，佛也可以在你的一毛端现十法界啊，不可思议啊，因为通通体都是真如嘛，法界即真如嘛。真如就是法界，所以唯心之常都是自己的心体幻现出来的，心体就是法身啊。所以啊，除灭无明，见本法身，自然而有不思议的种种之用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那即以真如等遍一切处啊，那就是尽十方虚空法界啊，都是你变化视线的地方啊。哦，又也有无有用相可得啊！啊，这里面没有能所，没有我所，完全是感应道交啊，不可思议的自然业用。为什么叫自然业用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相应嘛。所以啊，我前面我们也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来平等加持一切众生，那就看我们呐、啊，啊，看我们，我们以怎样的心。啊，来忆佛念佛啊！我们以怎么心来信真如、信佛、信法、信身呢、啊？这最重要。但是这个， 我们一定要懂得理事圆融，要理事啊，不能执理会事哦，这就是一心空寂了啊。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是心就是佛，我们现在哪是佛？凡夫一个贪嗔痴慢的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佛是迷的佛啊，啊，人家是证悟实相的诸佛如来，虽然同属一心，但是啊，这个差太远了，差太远了，不能拿来一团金沙说，哦，我这个是很价值的，是黄金，对不对？人家是真正提炼成金元宝的黄金呢，不一样啊，差太远了。那佛证的实相，他平等加持，平等帮助一切众生，就看你在四相上，你对三宝的那种想念了。所以我什么前面劝大家，早晚课一定要做，那是增长我们对佛的想念呢。啊，心靠在那里，虽然我们知道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但是佛平等慈悲，平等帮助一切众生，他有自然业智，那就看你了，如母一子啊。母亲天天想念小孩，如果小孩也想念母亲，那就很容易相应；如果小孩子不想母亲，看到母亲还要跑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我劝大家，真的早晚课要做，吃饭哈，乃至于你吃点心、喝好茶、泡咖啡，那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。啊，供养护法，供养法界无量众生，愿断一切善，愿修一切圣，啊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样时时反省，时时检讨，啊，而且真正发心，心想到啊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感激的心，然后心里也想，佛是觉，这是事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，啊，这是事上。那从离体上，佛就是觉，就是我戒念心的觉；法就是正知正见，那身就是清净。所以我要觉而不迷，供养护法。这个护法是我要觉而不迷，护我戒念心；我要正而不邪，我要净而不染。所以理事都要圆融，这样来相应，那佛自然有相应力。所以你常常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心靠在佛上，靠在三宝上，也有事也有理上的这种关照，常常自我检醒，你到什么程度，佛菩萨会安排你开悟啊。在某一个因缘突然叫你看到说，哎呀原来是这样子，就看到某一个人，哎呀原来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上星期五我讲了微摩举经，有位居士第一次来，我就讲到这一段的道理的时候，下课以后他跑来给我说他就是这样啊，他常常感受到他另外一个困难突然之间就找到答案，就那个困难突然之间人家莫名其妙跟他讲一句话就是他的答案，怎么奇怪的很，他就是心靠在三宝上，他的平等慈悲啊，就看你自己的心，因为他是自然业力啊，他完全自然力，他没有说张三李四过去是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我要特别照顾他，没有，他没有。哦，某某人是怎么样？没有，他完全平等，就看我们呐、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 啊，所以在这里记，真如等片一切处，又无有用相可得啊。底下是说明了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为诸佛如来为是法身自相之身呢、啊？诸佛如来为有法身自相之身。其实法身就是自相，法身为什么呢？我前面说得很清楚啊，法身虽然就是你坚定的决心，但是你现在不正了没办法，真的一正，它跟真如一样遍一切处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法身的境界，那法身它就可以示现应化身，示现报身，因为应化身报身都不离法身的、啊、所以我们在讲毗卢遮那佛，那么亲近法身毗卢遮那佛，那毗卢遮那佛它本身就是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，也是法身，也是报身，也是应化身，一样啊，啊，一样啊，是一样啊，庄严啊。但是有的只是讲到法身跟报身是一体的，法报二身，啊，毗卢遮那佛做代表、所以啊。佛的自然意志法身就是自身、啊、你看在这里讲自身为什么呢？他无处不现身，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你感应道交、啊、就像 普门品所说的应以和身，即现和身，为其说法，这是法身的功德。法身就这样可以示现无量无边的身，具足身相。我们不仅仅可以示现这个报身应化身，还可以示现无量无边的色身，我们十法界众生的身都可以示现啊，来帮助你呀、啊，令众生误入诸法实相，来行行善诱，来帮助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法身唯有就是自相。那世界示现这个身什么呢？三轮妙用啊，三轮妙用，我们叫做三业，身口意三业。人家诸佛不来，如来是三轮妙用，身口意三轮妙用啊，口说法，身示现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，为其说法，意见机，妙观察智，能够知道众生的一切根源。这法身虽然无相，嘿，但是在法身境界里面，众生相有感，菩萨有应啊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修波浊三昧，到了缘不具足的时候啊，佛不是佛不来跟我们讲啊，不，我们常常佛啊，你为什么不来给我，不来给我说法啊？一定要人家行了波浊三昧，然后一百天不睡觉，走的两只脚肿的像什么东西一样，你才肯来啊？好像有故意整人一样，对不对？整了你苦不堪言，他才出来跟你讲两句法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佛该讲的法都已经留在世间了。你自己用功，你只要你用功，但是到波浊三昧是什么？到了你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六识的分别心都降住了，因为那很累啊，这样走走走很累啊，你的所有的妄心都变得浮得乖乖的，都很听话，一心很清净。那个时候他示现说法，两句话就叫你开悟，那是真正讲叫你顿悟菩提的法门呢、啊。那是关键性之法，所以有很多人真的在波浊三昧能够感得诸佛现身来为你说法。楞严经也这么讲，当你能够行一百天来持这个楞严神咒，哎，到某个因缘的时候佛现身为你说法，最少叫你证西陀王国，那是关键性的说法。那其他佛来跟我们说法实相法你听不懂，我都不会听，你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你也没办法接受，不能一下相应。那讲呢，让你相应的经上都有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用功就行了，这不需要啊。而且如果啊，佛来了，你稍微用点功，他就来了，哎，来给你摸顶了，跟你说两句法。我问你呀、啊，马本来眼睛长在这里，马上长到这里，嚯、哦，昨天我那不得了了，哇，害你呀、啊，害死你呀、啊，不行。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你要精进啊，所以你看，这唯是法身自相之身，清净法身中，它就有这么不思议的功德妙用，我们底下都会再说明啊。所以为什么法身就是自相之身？虽然它是清净无相，但是它的妙用宏沙，示现不仅是报身、应身，乃至具足色身，能广说一切法，能普度一切众生，能观众生的一切根基，太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法身就是自相之身，无二无别啊！啊！但是底下又说明了，这个法身就是自相之身，底下又说明了，第一地无有四地境界，离以施作啊！那这个作用，第一地是最殊胜的妙理呀、啊，最圆妙的道理呀、啊，第一地呀、啊，最极殊胜的妙理呀、啊，第一地。第一地是什么？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、啊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法身七义啊，那为正乃知啊。所以这第一地最极殊胜的妙理是什么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他没有办法讲了，所以古德证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说了？他说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啊。但是他也说明了，虽然讲悟了同为悟，不是无悟而说，不是没有悟而说悟了同为悟啊， 得就是不得，不是没有得说是他不得啊。我们现在是无物而说不物，对不对？我们实在是没有得而说不得，人的真悟人不是这样，他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所以第一义谛是没有办法说的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我有心相应的。所以你看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佛佛唯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啊。密教里面讲大手印，对不对？大手印啊，大手印在密教里面讲的跟禅宗心地法门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为什么讲大手印？这个大手比喻有大能力啊，我们手太小了，对不对？抓东西都抓不住，他大手很有能力，非常有能力。但是这个能力呢啊，印啊，印心，印心，直接你要是那个直下会去，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法门啊，给你一个变成啊，你一接受了，好了，夜视转视，夜视转世现世就出来了，我所就出来了。所以一切佛法唯有顿取，顿悟顿修顿取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义谛啊，这也是我们真如的体用，我们法身境界，我们法身的体用，真如的体用是无有四谛境界。四谛什么？我们四十谛，四十谛就是有能所啊，我帮助你，我做什么？我教化你，我度众生，落入心力师的思维呢？四谛就是我们素食谛啊，第一谛是真谛，第一谛真谛啊。这素食谛，四谛的素食谛，四食谛就是有我所，有相对待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相对待里面，但是诸佛如来应化在现间，在世间。他虽然是活在我们看起来像是相对待里面，但是他念念不离实相啊。所以为什么当你证得实相般若以后，你才真正能够起观照般若啊？那我们现在的修学是什么？是依照佛证的实相般若，然后用文字言说在说明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的这个文字般若，我们用这样来起观照，最后我们用这样方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但是你一定要先悟实相，先深解悟，这样来观。最后你证的破无明，证法身，证的实相般若，这个时候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素食地也就是第一义，随顺众生的这个境界。但是呢，他真正能够升起观照般若，观照实相，即素相成离体啊，这四相就是离体，事理你就圆融了。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理是圆融，这是观照般若的作用。所以观照般若，真正从观照般若升起的作用，一定有两种很殊胜的作用。一个是无上菩提觉法乐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是最客观的。因为你没有我法二执，那所有的见地是出自于本心，是最客观的。第二是无上涅槃极净乐，因为它不离实相啊，一心的境界，一心空寂啊。所以在这个第一义谛上，无有四谛的境界，不是相对能所，不是我度众生，我做什么没有啊？所以离以思作啊，完全是感应道交的离以思作啊。所以要不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？要啊。所以离上讲是心是佛啊。心遍一切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证得，诸佛如来证得这样。还有前面已经说了啊，他在本起因地发大慈悲，修诸波罗蜜，舍化众生，立大誓愿，尽意度脱等众生界，也不限结束，尽于未来，以起一切众生如己身故。你看，这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说佛看每位众生都是罗侯罗，不是看到罗侯罗才是他的儿子，其他都不是。他看每一位众生都一样，都是他的自体。那现在就看我们自己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四相明白，理上明白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了解这个道理。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要靠在三宝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长大，需要靠父母 我们像洋娃娃，虽然知道我们也会长大，会成人，也会赚钱，也会当人家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在小孩子就需要靠爸爸妈妈一样，那爸爸妈妈也希望你早入成长，当爸爸妈妈。所以父亲的责任，母亲的责任，最起码他第一关要看到，哎呀，我终于儿子女儿结婚啦，长大了，很高兴。他以为解脱了，其实没有，还有孙子啊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啊，还有孙子啊，还期待他的孙子结婚呢 啊。所以就像这样啊，所以礼仪师座完全是感应道交的。他没有在那里哦，哪个特别关照，没有平等礼仪师座，不是像我们有我所，那就变成素食地了。所以你看底下又说明，但随众生见闻得意，故说为用啊，完全是随众生。你看用什么心来学佛啊？所以你要是发大菩提心，那相应力更强。你发自诚心，原理的明文力养，佛菩萨照顾你，真的确实是这样。但是你在这修正的过程中啊，你确实真的有各种的考验啊，真的有各种的考验，那完全看你自己的能耐啊。有的人真的他稍稍一点考验，他都对佛菩萨失去了信心了，很可惜啊。那有的人过了几层考验，到了重一点了，他又退了。那佛菩萨很有教化的能力，你退了他也不会再给你增加压力的啊。就是你必须在这样各种逆境顺境的熏习考验之下啊，你才会成长。但是佛菩萨一定帮助你在这个道业上不断的增长你的智慧。那道业的增长，那一定是要借立誓练心，因为道业的增长，只要把我法二字破了就行了。你只要把这分别妄想执着取舍这些心去掉就好，这些心要去掉它，读书没办法呀，看书不行啊，看书只是增长一点知见而已啊，你要借着这个知见，嘿，来用在你日常生活。所以会修行菩萨道一定在人间，他应用这个方法，把你的分别妄想，把你的种子习气越修越小，等到你习气没有力量的时候了，好了，转世成智了。所以我常说，当你借着你的修行，你的智慧的不断的增长，你的观智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啊，以前你的烦恼心很重，一碰到境界贪嗔痴马上生出来，观照力量很弱，要慢慢提。但是你借着这样慢慢关照，它关照的力量越来越强，你烦恼心一生它也马上生得出来了，烦恼一生它也跟着生出来了，把它关下去了，关到最后它还没有生出来，关照力量自动自发了，变成自动化了，不要去关它，它自然养成习惯。我们现在是起贪嗔痴是自动化的，对不对？你碰到人家骂你，人家倒你的账，你不要说我要起贪嗔痴了，我要起贪嗔痴，所以才贪起来了，所以才蹭起来，不需要吧？它完全自动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要关它，被动化的，对不对？要用手排挡，对不对？是被动化的，我要关照它，我要不生烦恼，关照它。等到你这个变成自动化的时候，那个烦恼还没有生，都被它关破了，你入了相似机了。不以万法为理，你真正入了正了。所以为什么修行啊？有信悟、解悟、证悟，证悟里面有相似证跟实证的。那个智伯大师他是把它分成解悟、修悟跟证悟，证悟都是一样，证悟就到长安了。到长安一个是相似记，相似记像我刚才所讲的，慧师禅师他讲的六根清净位，那就是相似记，那就显化大神通。就有神通显化了，相似记啊，六根清净，不以万法为理啊，这都是需要你悟了以后来关照啊。所以没有不透过关照就要证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那不可能的，不是我看书我怎么样不透过关照我就证果了，没有那回事啊。所以一定要六度，所以六度才能够成就菩提啊。那六度一定要发菩提心啊，你六度才会行得圆啊。 说淡水众生见闻得以故说为用，此用有两种，因何为二？啊，那这个真如的用，你看真如的体清净，它的相是光明的，有七义，它的用能够示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啊，普度一切众生呢，啊，来帮助众生。那这个用有两种，我们请啊看论文哈，使用有二种，因何为二？一则依分别世事，凡夫二圣心所见者，名为应身，以不知转世现见，以不知转世现故，见从外来取色分歧，不能尽之故。啊，一则依分别世事，这是前六世，因为众生不悟一心嘛，不悟无生嘛。我们现在只是在文字理解啦，我现在不断的说啊，文字理解，嗯，这境界是我的心性变现的。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，你不断的这样心，这个境界越来体会越来越深，你不用想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这么一念心动，所以有了无明业相，本来这些境界都是如如的，性相一如的，前相即性，前性即相，就是一心的境界。那为什么有这个境界？是无始劫来这一心虽染尽二缘变现这一心的境界，你如如不动就好了啊。但是众生就不觉这么一念心动，无明业识出来，有了业识了，有了业识就转世现世，自世相续世，好了，一个众生冒出来了。虽然讲冒出来也等于没有生，生就是无生，因为一切众生就是一众生，一众生就是一切众生，因为只有一个觉性大海而已啊。我前面说得很清楚啊，所以这个要能够体会得很清楚，虽然文字知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依着什么呢？依的分别世事。什么叫做依以分别世事？就是依根尘接触看到了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见到了，我梦中看到了。因为你不是觉得那是你心现的，这整个境界是你心现的，因为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看到了。人家十教菩萨相似记的菩萨就是我心现的，不是我看到的。所以你现在看到佛菩萨来了，你第二天就跟人家讲，哎，我昨天晚上看到佛菩萨来了，你一定很难说昨天晚上我的心中现了佛菩萨了。那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，表示你功夫真的进步了。所以一一分别世事，它就是一一什么前六世的感官，有的是真的看到了，有的是在定中第六世看到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对的法，法尘现到了，有在梦中看到了，但是他总是觉得我看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以分别世事，他不了解法界这一心，一心动了，所以才有了业识，业识才有转世现世自世相续世，才有前面的分别世事啊。相似记的菩萨就深悟这个道理，证入这样这个道理，而懵懵动动见到真如。那在你这里讲，凡夫二圣心所见者，凡夫包括实性观行位，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讲，虽然我们道理现在也知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说我看到了，我见到了佛菩萨来了，那就是凡夫。所以这凡夫不仅仅是薄地凡夫，还包括实心位，因为他不是真正感受到他心现的。而分正记那个相似记跟分相似记，他感受到了是心现的，那分正记的他就他自己一心中的，他已经知道这是我心中的佛现了，因为同一法身，他真正证入真如了。所以这个是分别世事，是依凡夫实性观行为的凡夫，以及二圣，二圣他不悟一心，哎，他也感觉哦，这我见到了佛了，根尘接触见到了佛了，二圣的修行人心所见者，这名为应身啊，这个称作应化身，不了解这个佛身。应这个之相是由自心中转世中变现出来的， 他不了解法界就是一心啊，他不悟心生种种法生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所以他认为哦，我见到了，所以这一种所见的名为佛的应化身，因为他不能原见佛的不思议的庄严啊，没有办法见到佛的正报身心的庄严，跟他依报世界的庄严。所以我们看的佛像啊，一般来讲都是以你常常看的那个像啊，常常看的那尊像都比较接近那尊像，因为佛菩萨他如果变得不是你常常看的那一尊，哎，你会怀疑，哎，这尊根本是佛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是佛，哪一天变了一个穿西装的来的，你说等你去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着相啊，所以佛一定变你天天看的那个佛，难道不能穿西装吗？啊，那真的是可以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一切相都是虚妄嘛，我们就是在着相。哦，佛那三十二相是怎么样？其实没有定相，所以一切相都是虚妄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众生叫做应化，应着你而化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佛没有办法示现他真正的报身给你看呢、啊，你看不清楚啊，你搞不清楚啊，所以你看的是应你的机而化现的，因为你还不能了解万法一心呐、啊，你不了解啊，心外无法是你转世现世变现出来啊，只有应你的机而化现，所以应化身给你啊，给你看呢、啊，所以净空老法师不是常常叫大家，你念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。你要选一尊你看得最舒服最欢喜的那一尊，天天看他，将来命中来接引你的就是他。如果是不同来的，你说哎呦你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？佛就应你的机嘛，你天天看他，天天想他，哎，却不知道他根本其实你想的那就是一心中现的，你以为你所看的是心外的，其实是你自己自心的。你这样天天看看看看久了，佛就应你这个相而来示现，所以叫应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不悟一心，所以你看名为应身，以不知转世现故，见从外来取色分歧，不能尽之故啊！啊，不知你所看的佛像原来是心这么一动，好了，本来是在真如境界能所双明的尽智双明一真法界，没有一相啊。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法界一相连一也不可得，这样的清净真如的长极光的境界啊，不动的境界，性相一如啊，真如的境界里面，这种一动，哎，心念这么一动，好了，无明业相，那业识就是根本，就是你那么一动，业识根本出来了，业识就有转世现世自世分别万缘境界，就有相系识分别世事，就这样而来而已的，就那个原始的这一念心呐、啊，那念心不动就是法身，整个宇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体性了、啊。这个绝代的，不是相对待的，就是你那一动才有相对待出来的。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知道它是原来是一心现出来的，幻现出来的，所以你以为是外面来的。你以为是外面来的，所以起色分歧不能尽之故啊，啊！所以每个人看的应化身不一样啊，所以看到这个色相的分歧各个不同啊。所以有的人看了白色的阿弥陀佛那个回样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个瓷器烧了白色的，他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将来明人明明是阿弥陀佛金色身，可是阿弥陀佛知道什么？变成白色的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天天看的白色的。白色的佛呀，看了三十年，佛不得不应了你的白色的阿弥陀佛来了。其实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阿弥陀佛金色身呢、啊，相好光明无等伦。可是你天天看白色白色白色，看了三十年，嘿，就变成白色了，所以应白色之身来，有可能哦，哎，是这样，他应你的身嘛，应你的机而已啊，所以起色分歧啊，那其实呢？佛一样啊，佛那个不同啊，佛所有的相都一样，所以化佛化的最圆满，所有的相都一样了 佛的报身像完全一样啊，不会说这尊佛跟那尊佛不一样，可是同样的尊佛视现在每一个众生前面都不一样，那是看你的分别啊。所以同样是释迦牟尼佛，在泰国人的面前，嚯，这视线这个嚯，肌肉就这么大，三角腰，视线在我们中国的面前的肚子有点大大的，有点肥肥的，福气福气的，哈、啊，视线到日本人前面就发吹秋，两片吹秋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办法呀，你们喜欢这样啊，他只好这样，所以就在这里起色分歧啊，各个看到不一样啊。其实佛报身只有一个，佛佛完全一样，像完全一样啊，啊。所以啊，不能尽之故啊，我们不了解是心现的，佛哪有那么多不同相，佛的法身无相啊，那个相是前面讲唯是法身自相之身啊，不管是应化身也好，是报身也好，唯有帮助众生而已啊，对他来讲是法身境界，是清净无相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二则意义也是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。哦，这段经文很长，好，这段经文留在下个星期好了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词用有两种，一种是凡夫二圣所见的啊，应化身，这样大家就知道应化身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叫应化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那如果是报身就一样，通通一样，十方三世通通一样啊，只是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而已啊。三贤瑞的菩萨懵懵懂懂看不是很清楚，但他看的是一样一个像，入地菩萨很清楚很清楚，究竟清楚实地满心，到了破了身相无明，无相可见，因为能所即明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